律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周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开始辅导的是第45课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所讲到的这一部分呢，还是处于在整个藏传净土法当中啊，就讲到了往生四因。第一个呢是名观福田，第二节自进障，第三呢是发菩提心，第四法清净愿。那我们讲到第二章节当中，用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呢，现在讲到了第三部分，就是忏悔支。讲到这个忏悔支的话，它里面是通过四对之力的这个方式呢，来忏悔自己无始劫以来的罪业。但是呢，如果要想对自身的罪业能够真正的忏悔的话呢，首先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所造的罪业。所以说呢，它占了很大的一个篇幅啊，就是讲到的从十不善业开始啊，还有讲到的种种的佛智罪啊、自性罪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来进行宣说。那我们今天这里的话，还是处在这个十不善业当中啊，有身体所设的三种罪业，语言所设的四种罪业，还有呢意就是自己的分别所设的三种罪业。我们现在还讲到了属于身罪当中的这个杀生。那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啊，这堂课的话，在这里呢也有必要要提一下，外面有施工的声音。但是呢，没有关系吧。就是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有必要提一下，因为上神波切呢，在讲这一堂课的时候，专门呢跟大家，也这个稍许的强调了一些。但是我觉得现在作为我们在座的道友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种比较矛盾的，或者说心里面不是很踏实的问题，因为毕竟呢，那个仁波切在讲这个藏传净土法的时候呢，也过了好几年了。那么越往后的话，就很多的佛教徒对藏传佛教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上师也说，其实作为这个藏传佛教的净土法门跟汉传佛教的净土法门其实也是一为一体的，没有任何矛盾和相违之处。虽然说它的这个从它的这个方式方法上面呢，在外向的仪轨上有一些区别，但是实际上核心的内容呢，都是通过虔诚的祈祷阿弥陀佛本尊，而最终呢能够得到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另外的一方面，藏传佛教的话，它保存了这个很完整的一套次第修行的这个系统啊，乃至于现在到末法时期呢，也没有被破坏掉。所以它的这个方式方法上呢虽然跟汉传佛教有一定的这个区别，但是它的最终的目的的话是没有任何人这个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而且呢，依靠这个藏传佛教，使得无数的修行人呢一直而获得成就，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所以我们呢可以在这个上面呢不需要有太大的一些顾虑。另外的话，可能大家对于藏传佛教，像我们现在学净土法门，藏传净土法学了这么久了，可能每一位道友听了之后呢，都没有觉得说这个有丝毫的这个有过失的地方。但是的话，对于藏传佛教呢，它还是有一些像密宗当中一些甚深的行为，比如说双运啊、降伏啊等等这些呢，不知道它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无法理解。其实对于这一点的话，在这个印度也好，还有在显宗，就是汉传佛教当中，并不是说完全就一点都不存在。你比如说像这个济公和尚，他所显现的呢，也是有这个吃肉啊、喝酒啊这些现象啊。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像这个南泉禅师斩猫的这样的这些公案，他们都有一些甚深的这个密意啊。虽然我们在这里呢是不是很方便直接去讲一些密宗当中的这种甚深的见解啊。这些呢不一定方便，但是呢大家应该呢对这个问题呢就暂时不了解呢没有关系，就是心态上面的话，抱着一个我以后呢有因缘的时候呢，我会去了解它，在我还没有搞明白的时候呢，我先不随便的去诽谤，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也是很好的。你包括呢像这个密宗当中有一些显现的，还有这个就是双运像啊等等的这些佛像的这个唐卡或者佛像，有这种像，其实的话它只是表示的这个，它是一种表法，它唯一就是表示的这个就是智慧和方便双运的这个意思，那就是智慧和方便。双运的意思实际上是无二无别的意思啊，就是说智慧和方便呢无二无别的这样的一个实相的一个含义。
是一种表述啊，并不是呢我们说在啊像这个欲界的凡夫的这个欲染心的啊一种这个特色吧，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我是就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越来越多的修行人对于啊藏传的佛法呢，已经有一些比较周边性的一些了解。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说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有一些假的形象性的修行人，这个我们也并不能够直接否认。但是的话，并不是因为修行人有一些呢不如法，但是呢这个就是就以此就可以说明呢藏传佛教就有不如法的行为啊，或者就有不如法的教义啊。包括的话，汉传也好，南传也好，都有一些形象性的修行人，但是并不能否认啊这个汉传的佛法或者南传的佛法的话就具有染污性，这个的话是不能够成立的啊，这是不能成立。而且呢，上深波切在讲的这一段呢，尤其强调了一下这个莲花生大师。那么作为莲花生大师的话，其实他是我们这个尼玛自宗的一位非常殊胜的这个祖师。上一堂课的话，因为涉及到全职无光尊者啊，在上师的讲解里面应该是提及呢，所以说也跟大家稍许的解释了一点。那么像我们尼玛最初的这个祖师，这个世君三人的话，其中一人就是莲花生大师。因为当初在这个智诵德赞国王和净明论师在这个藏地弘扬佛法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邪魔外道非常猖狂了，他用这种寂静的方式呢，没有办法调伏这些非人，所以呢，才引起了这个莲花生大师呢到藏地，就是用这个威猛的方式呢调伏了这个很多的这些鬼神，而成为呢佛教的这个护法神。这一些的话，就上堂课呢也稍许的有所涉及。那么以此也是说明，其实这个七道莲师呢，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说遣除违缘方面。遣除障碍、遣除违缘上面的话，有一个不共的非常强大的一种加持力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说，当然并不是说作为我们在座的学习净土的道友呢，就要去改变自己的现在修净土的状态。只是呢，我们从了解的这个角度的话，大家有一个比较包容的心比较宽泛的一种认知那么就是对于呢，不管是这个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的话，有一种呢，只要是佛法真实的意义的话，都应该要普遍恭敬的这样的心态的话，它就不容易造下像关于净土最忌讳的一个是无间罪，一个呢是谤法罪或者舍法罪的这些过患，它是不容易造下的。而且呢，就如果说呢，有一些道友也对我们尼玛自宗的这个教法比较有信心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这个方便的时候的话，念一下这个文殊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啊等等，这些的话，对于自己的修行初中后内外密的这些违缘呢得以遣除的话，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而且本身呢，莲花生大师与本是释迦牟尼佛与阿弥陀佛，其实呢在实相义当中都是无二无别的。在这些实相的境界的话，法界呢是唯一一真如并没有呢比别多个。所以说，像这些已经证悟了圆满佛果的真实境界的这些这个佛尊的话，他们的本体呢本来也就是无二无别的，只是呢这个为了度化末世的这些众生，所以显现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些有五的相。那么在名言现象当中，他们的一些这个不共的加持呢，也各有特色不相同特色不相同，只是为了引渡众生而实现的一种方便而已这一点的话，我们在这里呢因为上生波切在课前提到了这一部分的话，我在这里呢也稍许跟大家呢过一下。然后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学内容的这个正文的部分。正文的部分，首先这里讲到说，从前有一位叫萨嘎姆的萨嘎玛的居士有30个儿子，他们谋杀了圣光王的一位大臣之子。那位大臣想方设法使圣光王与那30个孩子产生仇恨，最后圣光王砍下他们30个人的头，并装在箱子里寄给萨嘎姆这样子看呢，国王的这个行为还是蛮残忍的。 啊，这个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哈。这是因为呢，曾经有30个盗贼偷了一头母牛，在一个老妇人家里宰杀，也给了那位老妇一些肉。庞生虽然不会说话，但他们心里清楚，所以那头母牛临死时发了厄怨。母牛后来转为申光王，老妇人就是萨嘎姆。30个盗贼即是萨嘎姆的30个儿子，他们需要于多生累世中偿还如此业债。这个公案的话，基本上啊，就是有个别的地方有一点不相同。在咸鱼经当中呢，就有一个这个就是李奇迷妻子原品，那就是第23个章节。他那里的话，这个有一个呢叫做皮舍离的这个女居士，她的这个公案呢跟这里基本上是很相似的。基本上很相似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借用这个咸鱼经当中的公案，虽然跟这里的描述呢，它就是一个的话名字不一样，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皮舍离，他生了有32个孩子，但是他这个公案里面也还是比较精彩啊，我们就借用咸鱼经的这个公案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呢，也从中再分析一下呢这其中的这些因缘。那么在这里引用这个公案呢，最大的特色的话就是他随喜杀生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随喜杀生，那最终的话也会感召呢相应的这个果报，就是杀业的这个罪业在自己的身上呢会沾染，所以说呢在来世的话他也感召了这种被杀的痛苦是这样的一个。但是这个公案也是蛮精彩的，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稍许的把这个公案再讲的详细一些。个别的这个细节上面的话，就比如说30个儿子和32个孩子，然后名字呢也不是很相同，还是有一点区别，但是它整个这个描述呢大体上基本上呢都是跟咸鱼经当中这个描述是非常相像的。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在咸鱼经当中啊，是讲到的这个那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波斯匿王的这个时期，就是有一位大臣的话叫做这个李奇迷，李奇迷他总共有7个儿子，前6个呢都已经娶妻生子了，只剩下第7个儿子。第7个儿子的话，他也想给他物色一个呢就是贤惠的这个妻子。然后呢他在到处寻找的时候啊，就有一次就看到这个有500个少女呢一路上的话就是边走边嬉戏啊，然后采花朵呀，然后中间的话要潜水的时候就是要过一条小河这个他们都这个脱下鞋子淌河呀，然后后面的话还有些这个女孩子也比较调皮啊，哥呢爬到树上去采花呀，就是整个这一路上呢因为这个有500个女子，所以呢尊者呢也比较留意，就是想着说看看这个中间呢有没有自己能够相中的这个贤善的女子。结果在这个500女子当中就有一位女子呢特别的独特就是与众不同吧细节上面我这里不讲了就是比较与众不同。然后尊者看她每一个就是每经过一个地方跟其他的人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是这个处事的方式呢都有一点不相同，就比较留意她。后面呢找到机会之后就亲口问她说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个女孩子呢都有她自己的一个理由。然后尊者觉得呢就是后面通过她的一种分析的话就是说这个女子是一个具有呢这个有一定的贤惠也有一定的才能和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然后呢就去求亲了替他的儿子求亲。替他儿子求亲之后的话，就是女子呢后面也嫁入到这一家。嫁入到这一家之后的这个女孩子确实有智慧，也比较贤善就是一家人呢包括这个照顾公婆方面呢都非常的合适得体都非常的合适得体。就是整个这个7个孩子的儿媳妇呢比较起来的话，就是他最后的这个儿子所娶的他自己找来的这个第7个儿媳呢是比较能够胜任他家里面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最后长者呢把自家的这个仓库的钥匙都已经也都交给他，然后呢他兢兢业业的把这个家管理的非常的好就是非常的合适。然后到了后面甚至因为这个长者本来是大臣嘛，就是有一次的话也是有一些国外的使者出了一些难题来这个为难这个国王的时候，比如说拿过来两条一模一样的蛇让国王去鉴别这个雄雌还有呢拿来两根这个一模一样粗细的木头 拿一根两头一完全一样粗细的木头，让国王鉴别呢，就是哪一个是树根，哪一个是树枝等等的啊，类似于出了很多的这种小的难题呢。实际上啊，当时这个国王和群臣在不能分别的时候呢，这个大臣回到家里呢，就问他的这个其儿子的这个儿媳的时候呢，他都能够给他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答案。就比如说这个两条蛇的话，他就说是用那个柔软的这个就是像羽毛或者说很柔软的毛巾，轻轻的呢就是绑在那个棍子上，轻轻的去抚摸那两条蛇。如果是雌蛇的话，他会喜欢。如果是雄蛇的话，它会生成恒星啊。然后呢，这个两根就这一根木棒的话，同样粗，把它扔到水里面啊，往下沉的那一头的话是树根啊，飘到上面一点的这一头的话肯定是树枝等等，就是它是还是显现的是非常有智慧的，非常有智慧的一种象。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个女子呢，她就怀孕的话，这个十月已满的时候，她实际上呢是一次性的生了32个卵啊，这个。可能在我们现代社会的话就看不到这种现象，大家也觉得比较稀有，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佛教当中呢就讲过这个友情在产生生命的时候呢，它有这个胎卵湿化的四种产生方式。虽然从人类的角度来讲 99.9% 都是这个胎生，但是也有极个别的话它出现了这个卵生的情况。因为我们在咸鱼经当中的话看到的还不止一个公案是就是还有一个公案，也是有一位呢这个秉性佛法，对这个佛陀和他的僧众特别有信心的那个女子呢，她实际上长得特别的端严，好像就是须达长者吧，就是我们说的吉咕嘟长者，她的这个女儿她因为长得非常的淑妙端严，后来呢就被另外一个国王的这个儿子看到她之后的话就生起了爱欲之心了，后来就直接把她的这个女儿就抢走了，就抢走的抢婚的方式抢到据为己有，然后呢那也就没办法嘛，就是也就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的话也是一次性的生了10个卵啊，生了10个卵呢，就长出10个相貌非常端严的儿子，就是也有这个，就是在咸鱼经当中还不是一例啊。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公案呢，这个女子，这个很智慧的这个女孩子呢，她也是就是一次性呢就生了32个卵。每一卵当中都出现了一个男儿，然后相貌非常的端严，而且呢这个就是身体非常强壮，力大无比。一人之力的话可以敌千夫，就是在这个咸鱼经的这个原文当中是这样描述的。所以说那个就后面的话，这些孩子就因为长相也端严，而且呢这个力大无比，就大家都非常羡慕嘛，他们呢也各自的话都娶了这个城市当中的那种这个豪门千金啊等等，这些呢就这个娶妻生子。全部呢都是属于富豪闲置家的这个女子，就显得很兴盛显得很兴盛。然后呢这个这里讲到的是说萨嘎玛居士女居士在这个咸鱼经当中是叫毗舍离，她呢也是对佛法有信心，就是经常会请这个佛陀和僧众到自己的这个家中呢来做供养来做供养。然后当时的话这个佛陀及僧众呢就是佛陀呢应供完了之后呢，就给他们整个一全家这个集眷属的话就为他们宣讲佛法。宣讲佛法的时候呢，这个毗舍离和那个他所有的这些孩子，除了最小的一个儿子，就是32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除外呢，其他的31个儿子的话，就当时因为听到佛陀所说的这个法呢，全部都得到了须陀洹的果位，就是我们说的小乘的初果。小乘的这个出果那么得到了这个果位之后的话，那么当时这个毗舍离的话也非常的这个就是欢喜嘛，也非常的欢喜。然后这个除了那个小儿子没有得到，结果呢这个小儿子的话，他有一天就乘坐那个白象到城外去游玩，结果城外就有一个壕沟就又宽又深桥上有一个这个沟上就有一个桥，那么他这个小儿子呢就从桥这边走过去，然后呢那一头的话，桥的那一头呢就有这个就是宰相的这个儿子乘着车呢从那头走过来，这两个孩子的话就都持着自己说你是出身豪门，我也是出身豪门，互不相让，因为小儿子没有正道嘛，没有正道的话，所以这种傲慢心这个争强好胜的心还是比较严重，所以说就谁都不让谁然后呢那个 后面的话，他的这个毗舍离的这个小儿子呢，他又力大无比嘛，所以他就这个心里面看对方不让自己的话，一不高兴啊，抓着这个宰相的儿子呢，连同他的车子一扔就扔到壕沟里了。扔到壕沟里以后，就是这个宰相的儿子就摔得比较惨呐，就是全身都痛啊，然后就回去给他的父亲告状了。给他父亲告状以后呢，他的父亲也生起了懊恼心啊，因为都是凡夫人，也都是比较傲慢的，也属于是皇亲国戚嘛。那么他的这个父亲的话，就想了一个不好的一个主意呢，就想陷害那32个孩子，就是连着这个，不光是说陷害这个小孩子、小儿子呢，就连着这32个他们兄弟的话，全部都想陷害，最后就用这个七宝呢做了32只马鞭，然后做的这个马鞭里面的话就做了那个就藏了一个纯钢做的那个钢刀。就藏在那个马鞭当中，但是呢，这些孩子还不知道这里面藏了东西。然后他呢，就把这个32只鞭子呢，就供养这个32个孩子，说你们年轻啊，又力大无比啊，应该很喜欢骑马呀、射箭啊，所以呢，我送给你们七宝做的马鞭供养你们，希望你们收下。当时32个小孩都很高兴嘛，就开开心心的就收下了。但是呢，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个鞭子里面呢，还藏着一把钢刀。然后呢？他这个后面的话，那个这些孩子呢，就去拜见国王的时候，按道理来讲，去拜见国王是不允许带刀的嘛，他这个具有危险性，有那个刺杀国王的嫌疑。然后，但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以为自己拿的只是一个马鞭，就带着马鞭呢去拜见国王。这个时候呢，丞相的话就开始在国王面前呢就进谗言说，这个毗舍离的32个儿子的话，力大无穷啊，势力无比。那就是他们的势力很强大，一个人能抵千夫啊，所以说实际上他们今天来拜见你的话，是来想刺杀你的。国王听了他说这个话呢，其实心里头并不相信，但是的话，这个宰相的话就他也知道国王不会因为他这一句话就完全相信他，他就说这个事情我已经经过调查了，一点都不会假，现在已经有证据。他们的话实际上自己呢造了这个利剑。然后藏在马鞭当中，然后来拜见你。最后呢，国王听了之后呢，就把他们的马鞭来看呢，拿过来看了之后，果然每一只鞭子里面都藏了一把刀。然后他就认定的话，这32个人是想要谋害他，就直接在宫里面，就是后面的话，他就这个就是选了这个大力士藏在宫里面，又把毗舍离的儿子呢全部招进宫来，就直接在宫里杀掉了。杀掉以后呢，要把32个人的头呢全部砍下来，放在一个箱子里面用绳子系好，封上印就送给这个毗舍离，送给这个毗舍离。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哈，就是说当时呢，这个毗舍离呢，他不是对佛陀很有信心嘛，所以说当时国王把他这个孩子杀害了之后，又把头割下来送给他送给他呢，这个那个时候呢，正好毗舍离在请佛陀和僧众在家里应供。然后见到这个国王送了礼物过来的话，就本来是想的说这个当下就打开看。然后世尊的话知道他前后的因缘嘛，就劝他说你先不要着急打开看，说暂时先不要看，等到这个我们僧众呢吃过饭之后你再看。这个不是别的意思，不是说世尊他想躲啊，不是说世尊他想回避这件事情，吃了饭马上溜走了，然后的话他自己再慢慢看，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因为在僧团当中啊，就是佛制的话，也一般呢出家人到别人家去应供，应完供之后的话，要宣讲佛法，要给这个施主宣讲佛法，还要给这个施主呢做如理的回向。所以世尊呢也知道他这个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也怕呢这个就是毗舍离的话这个时候打开他肯定是受不了的，所以说就不让他开，然后说等到我们吃过饭之后呢再看。然后吃过饭以后的话，按照常规佛陀呢又让他坐下，就是让他坐在这个坐下的话，就听他宣讲佛法。然后直接呢给他宣讲的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四谛法门，宣讲的这个法门，因为毗舍离当时是一个在家女居士嘛，所以这个阿罗汉果的话是需要出家的身份才能够证得，所以他当时的话又再一次的通过佛陀的这个佛法的宣讲呢，他证到了三果。证到三果的话，就我们把这个三果叫做不来果。不来果就是实际上他还是呢，就是他不会再转生到欲界，就是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这 些烦恼的话已经不起现了，就已经全部断掉了。所以说那么当时他证悟了三果的时候的话，他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烦恼的这个特色的话，就是像这种恩爱呀、欲染啊这些呢，就已经呢就全部呢这个就是心开意解啊，就是他相续当中这个修正的那个力量在那里支撑的话，他已经不受这个执着了，那就得到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然后当时他还很高兴嘛，就在佛陀面前还发了几个很殊胜的愿啊，就是发了很殊胜的这个愿。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佛陀和这个僧众呢就自然就离开了以后，返回这个乞头这个乞环精舍。那么世宗离开之后的话，毗舍里又想起国王给他送的礼物，打开一看的话，发现32个儿子的头都在盒子里面。但是当时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是佛陀的善巧方便嘛，就是因为佛陀提前给他讲法，让他呢已经获得了三果的这个果位的缘故，所以他的贪爱已经断掉了，就没有升起那种强烈的贪嗔之心。但是心里面的话肯定是有悲痛的，他就越发觉得说啊，这个人呢有生就有死，也不能够长久，然后再的在这个六道当中呢这个一直奔波辗转流转啊，实在是太痛苦了，就对这个轮回痛苦升起了一个强烈的这种感受啊。就是但是呢行下去当中确实不会因此的话就升起那种自相的贪嗔啊疼嗔恨之心。但是的话，这32个儿子的这个不是都娶妻生子了吗？他们的这个就是娶妻子的这些家族的话都不高兴嘛，因为丈夫都被国王杀掉了，所以说整个这个他这个就是女方的这些家族，因为全部都是豪门贵族嘛，就升起了极大的嗔恚心，全部结合在一起，就是联合在一起的话，就围绕着王宫，带着军队围绕王宫，就向这个国王去恐吓啊。当时国王也很害怕。那当时国王也很害怕，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那个最后的时候，就是佛陀呢还是就给这些人，就是当时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纠纷了，就等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佛陀呢就给他们讲了就是前世的这些因缘，就是说实际上那个其实佛陀直接讲的对境是给阿难讲的，但是后来这些人知道了之后呢，也就平息了自己的那个嗔恨。就是佛陀说在九眼劫之前呢，这32个人呢都是亲朋好友，然后他互相商量呢，就商量的想偷别人一头牛，就跟我们刚才念的那一段就比较像，就是说前世的因缘就是咸鱼经当中说是32个人是亲朋好友然后偷牛，那实际上也就跟30个盗贼没什么区别嘛，毕竟是偷人家的东西。然后当时的话就有一个老妇也没有子孙非常的孤独贫穷，这些小偷呢来到他的屋里呢，就准备在他这里杀牛。老妇也很高兴替他们准备了水呀、柴呀，还有煮肉用的这些器具，就是锅。那么其实就等于是这个老妇她是随喜杀生嘛，她自己的话实际上后面也得到了一些肉因为她可怜贫穷嘛，她也得到了牛肉来吃。所以当时这些准备临下刀的时候呢，那一头牛就跪下来祈求。但是的话就是这些人呢，他那个杀牛的心很强盛嘛，就是也看到了这个牛呢就是跪下来求生，但是呢大家都很想吃这个牛的肉，所以说呢就没有升起慈悲心了，就一定要杀掉它。然后这个牛呢心里也很清楚，这些人呢不肯放过它，就虽然它不会说话不会说人话，但是呢它的这个牛的心里面的话就升起了恶心啊，就发了恶愿，说你们今天杀了我，将来转世之后我不会放过你们即使你们得到了我也不会放过你们，就发了一个很毒的一个愿，就是即便是你们得了道我还是要杀你们，是这样的缘。所以说就导致于就是当时我们大家知道，其实当时那个毗舍离他31个孩子都已经得了出果，但即便是得了出果的话，还是呢就是免不了这种被杀的命运嘛，是这样的一个特色后面的话就大家就把牛吃了把这个牛杀了然后吃了然后的话这个老妇也吃得很高兴，就是上他是确实是一种诚心诚意的随心，他自己吃了肉之后他就很开心，然后他就特别高兴说在以往我招待的客人当中，今天你们这一帮客人是最好的，就是你看他这个心态的话，那肯定是沾染了圆满的这个杀业的。所以到后来世的话，就是那个牛转成的是这一世的这个圣光王，也就是波斯匿王。然后呢盗牛的这32个人就是这个毗舍离的32个儿子，然后这个老妇就是现在的这个毗舍离。由于他的这个果报的话，就是其实在过去的500世当中经常被他人所杀， 然后到了这一世的话，还是呢，就即便是这个毗舍离和他的31个儿子都证悟了出果的这个啊，已经出得道，但是呢，还是要感召这种杀业的一个磨难，那就是感召这个杀业的磨难，然后呢，让他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啊，心态上面都非常的懊悔嘛，就是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就是因为呢，这一世不是值遇了佛陀，所以让这个毗舍离获得了三果的，所以他才没有。就是再往后续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他的32个儿子死了之后，他没有产生那种自相的烦恼，这是因为跟他正果的这个原因有关系。那么这一段讲了之后的话，这个阿难呢，他又在问，他说啊，那么这个毗舍离和他的32个孩子的话，往昔又修了什么样的福德，使得呢这一辈子呢转生在富豪家族，非常的富裕，而且他32个孩子不是很勇猛吗？啊，这个力大无穷，一个人能抵千人的这个力量。所以他这个呢，佛陀就说是在过去迦摄佛的时候，有一位老妇人啊，仅秉性三宝，家里面也很富有，所以收集了很多的香料，所以他就把这个香料呢和油合在一起，祖妹呢去涂在这个啊佛塔上面，啊就是涂在佛塔上，就是在给佛塔上面呢抹香，是这个意思。然后在半路上的时候就碰到32个人啊，当时就劝导他们，就是老妇劝他们说，我祖妹呢用这个啊，就是已经呢混了那个香料的这个油，它是就有那种香料的香气。我准备用油呢去涂抹佛塔，你们如果一起来帮忙，就能够得到福德啊！生生世世当中的话，就能够长得这个端正，并且力大无穷。就是实际上这个是源于佛塔所造的一个善业。他们这个力大无穷的话，跟当时啊涂这个佛塔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就感召到这个生生世世转的都是尊荣富贵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老妇呢，也是毗舍离。然后呢，32个人的话，今这一世呢就转成他。这个32个孩子啊，转成32个孩子，而且的话，他们当时那个做了善法的时候呢，也发了这样的愿，就是愿我就是源于这样的福业呢，生生世世转在这个富贵家。并且的话希望这个老母的话能够成为我母啊，我等为子，就是因为这个老妇人带着他们走了善根，大家都很高兴，是这样子的，所以也发了那个善愿。从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这一段呢，就整个公案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当佛陀给他们讲了这个他们前世的因缘之后呢，就是那32个孩子的这个女方的这个家族的话，听了也就释怀了，说原来这个他们这个这一世的话感召这样的一个命运呢，实际上是由于往昔自己造的恶业所感召的果报。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再去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再去反攻这个国王的话，那么冤冤相报啊，就没完没了啊。现在心怀恶念的话，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就释怀了这件事情呢，就等于是平息下来，并且呢，这个佛陀呢借这样的一个因缘，又给他们分别演说了四谛妙法，使得当时在场的这些有缘人的话，很多人呢都得到了这个就是果位，都得到了相应的果位啊，欢喜分行，是这样子的。所以整个这个公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特色啊，当然就是说这一部分呢咱们这个藏传净土法当中呢只引用了它的前半部分，就是他们感受杀业的这一部分。那么他们能够转生在富贵家庭，并且呢这个孩子都是相貌端严，力大无穷，也有他自己相应的善根在。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存留的有善的习气，还有恶业的习气，那么哪一个习气成熟，就会呢自然感召哪一种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互不混杂，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就是通过这一个公案的话，大家了知了之后呢，一方面比如说在这世当中你像这个现象当中的话，大家都觉得这32个孩子好冤枉，对吧？他是被这个坏人所诬陷嘛，实际上就是被那个宰相的话用了一个奸计让他们断命的，就非常的可惜从表面的现象来讲为什么他们会给予这样的事情，太不公平了。本来你说你要是真的要是想这个 啊，谋害国王的话，那你还有一个罪名啊，那要杀了就杀了。但是的话，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从来都没有想过谋害国王，就这样无端端的被杀掉啊。那么相貌庄严、力大无穷啊，这么年轻的人就这样被国王杀掉，实在是太不该了，那就很冤枉。但是世间当中啊，站在佛教的因果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冤枉的，因为它都有它的前因和后果。没有前世的业缘，这一世的话是不可能有这些果法的体现，所以没有什么冤枉不冤枉。所以一旦呢了解了佛教的这个因果规律的话，啊，就是那句还是那句话，你不会再怨天尤人，因为他都有他的一个前世的这个业因，才会呢种种的这个因缘聚合，才会有呢这一世的一种显现。那才会有这些显现。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因为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大致的啊，比较粗大的方式讲了一个完整的那个公案，它的后半部分的话我们也要注意。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佛教徒呢，很多人其实我也知道你们用了这个很大的精力啊，多多少少都造了好多的善法，包括这个戒杀放生啊，然后顶礼转绕啊，自己的话这个做了好多的啊，上供下施啊，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善行。那我们看啊，单单他们这个32个孩子呢，当初是源于老父的这个劝告呢去这个去涂抹佛塔，它是一种庄严像，不一定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用香去涂抹佛塔才能起这个作用。现在寺院里的这些佛塔有些是适合涂的，有些是不适合涂的，所以你们不要就硬去乱涂哈。这个可能还是有点问题的。这个在佛塔前面烧这个点香也可以吧？点香也可以，而且寺院当中呢，僧团有僧团的规矩。有些佛塔它就标注上说啊，不要用手去摸呀，不要这个什么什么的。那我们还是要随顺的，就是绕塔也是有这样的功德。那或者说的话，就是像这个涂抹佛塔呢，给。它有一种作用的话，就是坚固嘛，坚固这个佛塔也会起这个作用。那意思就是什么呢？随喜那个建塔的钱，其实建佛塔的话，它的这个功德就能够感召到相貌端严，然后呢，这个威力无比，威力无比会有这样的作用。这些功德的话，大家呢都相应的都做过。那关键的这个点上啊，就我们可能一方面也是觉得，哎呀，现在我自己转到末法时期，我也知道，就是业力如果没有重到这个程度的话，也不会流转到现在一个五浊恶世的环境。我自己的相续当中也是烦恼充满，心相续当中的贪嗔痴慢疑的这些五毒烦恼，没有哪一个好像能断掉的。但是的话，我们在造作善法的时候呢，好好的发这种善愿，它就是善有善的果，恶有恶的果啊，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造作善法的时候，也千万不要空毫啊，不要空毫过去。就像暂时的这种善愿的话，就愿生生世世呢，转生在这个就是能够执于佛法的这些尊贵家这个受用不缺，并且的话就是威力无比。这些愿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随顺去发，就是我们能够有些善巧，就是并且呢借用我的这些这个相貌端严也好，威力无比也好呢，能够成为利益众生的方便。我们把大乘的菩提心呢就是含摄在其中就是能够真正的成为利益众生的这种方便，这样去发愿的话，那么有如是的这种缘起不可思议呢你发了这样的因，并且呢是借用有善根的力量发这样的因缘呢，它未来一定会成就它相应的果对我们的生生世世利益友情的话，会提供一个很好的顺愿，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我们前面呢这个第一个公案，但对他这个杀业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自己如果能够回忆起说，哎呀，那我这辈子其实还是造过很多的恶业尤其杀生方面，这个怎么办呢？现在讲到的就是忏悔之嘛，就是让你很通过这些非常浅显易懂的公案呢，明白哪怕是随喜杀生，哪怕是我呢久远节前杀了一头牦牛的话，它的这个业没有成熟过之前，它一直是留存在阿赖耶识当中，总有一天会成熟。在成熟的时候的话，我就会感召它的那种痛苦的果报，这个是逃不掉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学佛了，借用自己自在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大乘的这种善巧方便去摄持，历历的忏悔非常有必要，有必要。 这种忏悔的力量就可以减轻罪业，就不会导致于我们未来世的某一天无可奈何的去承受这个罪业，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那么请大家看看我们言语行为上是否呢该其实上是在讲这一些内容的话举了好多的例子哈，我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的重复了，上是不是举的那个被一头猪一脚踢到那个沸水里面最后死去的那个宰猪的人啊。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个那个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个人他造了一个杀生的机器，就是把这个活的羊从这一头放进去之后呢，几分钟之后就能把这个羊的什么皮呀肠子呀心脏啊这个腿呀什么这些全部都分不从不同的出口分解出来。结果他刚刚准备要试的时候的话，他自己的衣服不是就卷进去，不小心卷进去，首先第一个试的人结果就是他自己，然后没过几分钟的话，他自己的这个什么头啊脚啊心脏啊就从不同的出口里面就出来，很恐惧啊，就是那个太吓人了。就有时候确确实实呢，这个推己及人的方式的话，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残杀另外一个生命，虽然它显现的是一个三恶趣当中的旁生，但是它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那这个果报的话我们自己也要同样的要感受的啊，是非常麻烦的。所以说到这个问题呢，大家这个当然这一点我还是不担心啊，就是说本身汉传佛教它的传统非常好，一旦学佛呢吃纯素啊，这是呢一个很好很好的习惯，而且呢在座的道友的话现在生活都很清净，不可能呢再涉及到这种直接呢杀活物啊杀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域。最充其量的话可能会买一些那个超市里面呢已经现成的冻好的呀，或者说现成的这些肉食会买一些，之外的话不会直接呢这个再造作那个杀业，这一点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就是这个是保底。不管怎么样的话不能够再跨越到这个界限之外，那就是如果说学佛了以后呢还是经常涉及到那个杀生的问题呢，那可能要重新要考虑，因为他的这个过失非常非常的严重，有这样的一种情况要想寄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请大家看看我们言语行为上是否呢该毫无顾忌的与那些猎人从事杀生行业的人同流合污呢，作为猎人屠夫的父母妻子子孙都需要堕一次地狱，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是他们的眷属嘛，所以他肯定会很有可能在这个言语上啊行为上面有帮助，并且的话就是他会这个认同他的行为，我们就是干这个行业的，我要靠这个来养活，我要靠这个养家我要靠这个吃饭，所以一家子的话都会认同他，都是有一些共业会沾染，他会有这样的一种共业沾染，所以说他的这个眷属的话都有那种堕地狱的这个因如果呢一个山沟里有太多罪孽深重的猎人，那么当地呢会遭受天龙八部的诅咒，而时常出现呢种种不乐意之事，即使今生未受损害，但后世中凡是同饮一个山沟水的人都会受害。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讲到的也比较严重啊，就是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吧。你比如说我们说很多人啊他喜欢到寺院去，一到了寺院里面就觉得清静，因为他整个那个气场的话确实是这样的，也整个也在寺院当中他的这个出家人的话，一个方面呢就是食素，一个方面呢天天就是这个念经传道就是过的一种非常清净的还手持戒律过的都是那种非常清净如法的生活，所以他整个寺院里面的那个他的这样的一个场的话就会很清净，所以很多人呢到了寺院莫名的他就觉得就是非常清净的一个，自己都觉得是个很清净的一种环境，不完全是在于外在的那个这个什么山好水好或者说草好因为但是大部分尤其像汉地的这个寺院呢都安住在那种稍许不是在闹市当中嘛，稍微比较偏僻一点的寂静的地方，环境也很好，但实际上那个只是一个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你为什么会感觉到喜欢在寺院里面那么宁静呢，那是因为修行人的问题修行人的这个问题。那同样的道理的话，我们如果跑到这个尤其是菜市场当中的那个杀鱼那些环境里面，你到那里面的话你是不可能找到那种宁静感的，到了那里面的话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这个感觉，所以说 它还是有它的这个加持力是不相同啊。包括呢，像那个就是我们经常像修行人，他都会，如果是要到哪里去实修，他会找那种圣地。为什么要找圣地？所谓的这个圣地的话，就是曾经这个地方有那个很好的修行人在这里修行过，然后呢在这里的话曾经有人呢在这里这个证悟，像这些地方加持力就非常大。那你说人已经全部都走完了啊，地方的话也只剩下一片空地啊，一个房子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一片地方的话就啊，有些呢修行人就知道了这些场所的话，他就会选择在这些地方自己搭一个茅盆，或者自己搭一个简易的这个或者说钻在一个山洞里面的话，在这里修行。原因的话就是他曾经有过圣者在这里证悟，那么这一块地方就出现了一种加持力，无形的加持力，对他的修行就会有饶益。那么以此类推，那我们刚才念的那一段的话，大家就会比较好理解，就是假如说这块地方呢这个猎人特别多，杀业很重的话，那么你在这一片的环境当中呢，其实其他的人也会相应的受到一些损害啊，是这样。所以与罪业严重的人长期相处啊，甚至仅仅一刹那攀谈，也会染上罪障。这个染上不是说啊，他相续中的这个杀业直接就你就变得拥有了，就是你没有那个他应该有几个角度分析，就是比如说罪业深重的人长期相处，那么如果说对于他的这个行为呢自己也有认同的话，那就说这个就逃不过了，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那种随喜的特色。但是的话他说仅仅呢是一刹那的攀谈，这个就是没有这个随喜的问题，但是因为跟罪业深重的人你会相续中，或者说是在这个怎么说呢，会受到他一定的那种影响。这个不是说真的他上面杀生的业就转到你身上来，这个我们说到国位的这个无始劫以来的罪业的话，都是成熟在自相续当中啊，果报还自受，没有说果报还他受的，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了。我就是有的时候呢在讲这些问题呢，其实上神波切也在这里解释了，说说到这样的这个内容的话，主要是一个方面的话，当然呢确确实实要跟这些业力深重的人呢待在一块的话，对自己是不起到好的影响作用用的。那另外一个方面，直接的意义上来讲，是提醒大家呢要与善道友去接触，与恶人的话要远离一点，否则给自己带不来好的有饶益的影响。间接的角度的话，还是显示出呢杀生的这种过患非常的严重，并不是说呢别人相续中了这个屠夫相续中的罪业就可以转到你的身上，这样讲法是不合理，这是没有依据的哈，这样讲法的话就不太合适了。然后他们自己造的罪业的话，终归是自己去感受啊，但是呢他会对你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啊，就是让你相续中的这种善根或者说善心无法增上，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呢跟这样的一些对境的话就是很近距离啊，或者说很亲密的去交往也没有必要。但除了一种啊大臣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啊比如说你有些朋友啊，你也知道呢他的这种他的这个工作的话就是比较造业的啊，那这个为了影响他让他少造业，那还是有必要跟他去接触啊，然后呢带着善巧方便呢去跟他讲一些佛教的这些道理，不管他信不信，灌个耳根呢，这种的话我们就不能太自私了，说啊我以后不找他了他的罪业的话会染污我，然后我还想自己的修行要保证，所以我要跟他远离。这个想法呢从这个当我们这一段的内容上面的话是说什么呢，你没事的话你不要去跟那些人就主动的或者说是去很亲密的去交往啊什么，因为对自己没有饶益。但是从大臣的这个理念当中呢，如果说你跟他认识，他只有你这样的一个因缘，借用你的途径，有可能他能够相续中种下一个未来解脱的种子。他在你这里的话听到了佛啊，听到了菩萨呀，听到了一些佛教的因果观呐，不管他信与不信，那么给他相续中是让种下的解脱的种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是有渡人的必要性的哈。所以呢这一点上的话，这个自利和利他的一个关系问题，不要呢到时候弄得自己好像一方面显得神神叨叨的啊，这个跳起来我觉得这个人业障深重，光一下就跳得离他远远的，人家向你走近的时候啊，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这个其实是很尴尬的一个问题，这样不合适啊，这样不合适。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完全舍弃了大臣的这种发心呢，那么这个杜绝人群啊，世间上的人造业都很重啊，所以我就不跟他们接触了，否则我自己的话也会受染污，只是这种想法可能也不太合理。 然后站在大臣的基点之上呢，如果有一个清净的发心想去呢饶益别人，哪怕呢就是说啊，我给他灌一个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耳根而去呢，这个接触跟他说话的话，绝对不会沾染什么样的业障啊，这个是功德增长的一种因缘啊，这个是你自相续当中的功德一定会得到增长的，所以大家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哈。那么说到说这种人若来到家里呢，则损耗鬼会跟随其后，如果他手摸加持品等呢，也会使加持品的这个加持力丧失，这些就是说比如说他摸这个念珠啊啊，舍利子呀等等这些。那我们这种情况，假如说啊，你们确实有一些呢，可能现在脑子有些人的话就觉得啊，我还没有这样的问题，有些人的话是不是脑海当中已经浮现出了某种的影像啊，好像呢这段话的话我心里面已经想起谁谁谁。那你要是有顾虑的话，就是你自己平时的这个念珠啊加持品就不要让他摸是没有关系的。然后的话确实如果是正常的交往，他啊也是正常的一种走动啊，真的要是到家里来的话，不要，你们不要真的出现那种不让人家进门的情况，把门一锁，然后再让人家在外头，然后呢或者说就拒绝人家进门，这个好像也不太合适，也不太合适。充其量的话，就他来了之后如果是一种正常交往啊，来了以后呢该干什么干什么，等到客人走了你自己烧点熏香也是行的，但是不要又一惊一乍的哦，好像很紧张。我们汉族人的特色，就学到一个什么以后的话，就开始特别的精神高度紧张啊，自己吓自己，然后的话就觉得啊，这个东也不能沾，西也不能沾啊，这个碰到谁的，我的业障就啊就被这个就是我身上就染污了一层晦气啊，我今天念咒就念不动了，肯定是跟谁接触了缘故，就这样开始疑神疑鬼的话，这个是最讨厌的一种行为。就学佛学成这样子的话也是挺麻烦的，就是没福报的一个相，说是实在话啊，人呢大乘修行人哦，还是要大气一点。要知道这里这样讲的这个特色，因为上师已经强调了他直接的原因和间接的一个就为什么要这样去描述啊，我们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是说是主动的去沾这些东西，但是的话正常的你在啊作为在家人本身就在这个社会当中呢正常的工作生活，包括的话你像上师仁波切每次他出去弘法立身，他会碰到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而且有一些呢这个业障深重的，心里面带有很大的那种阴影的心理阴影的人的话，他还很喜欢找上师仁波切来做一种教授啊开导啊，那希望呢能够这个上师能给他一些开示啊。那么也没有见得说啊这个老人家这个人会影响我，然后我就开始躲躲闪闪啊拒绝不见了，其实的话这是不合理的啊。就在大乘的理念当中呢，我们心的话要包容一点，你们要知道这个地方之所以这样讲，只是强调了杀生的过患严重，然后的话这个只是强调了我们从这个正常的啊一般的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有一些人的话喜欢跟恶道有去打交道啊，喜欢跟他们亲近啊玩啊这些的，那我们学佛了以后呢在这个层面上可能稍微的注意一下。但是如果真正的啊比如说正常工作啊生活呀，你的这个亲朋好友里面有这样的一些人呢、啊、或者同事当中有这种啊，或者在社会上你交往的朋友里面可能有个别的有这些特色的话，你不能那么特别明显的就拒绝别人，还是呢带着一种啊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善心啊，带着一个啊说我是阿罗汉，不但听得懂那旁生的语言，而且也知道他的全部宿业，于是便说哎呦怎么会这样悲哀凄惨呢。那个人问他说你说什么，他告诉那人说不能对不信的人讲述这旁生的历史，所以悄悄的给你说给你听啊，就是因为那个人牵着牛嘛，就说我就直接给你讲啊。接着呢他开始讲述说这头牲口呢往昔曾是一位富商，当时为了造佛像建佛塔等而杀害了众多生灵，举行供养法会。就是他这里最可惜的啊，就是什么呢这个他当时呢想造善法，就本身这个造佛像建佛塔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但是他这个造佛像建佛塔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呢却是用杀业来弄的，就是依靠杀业来这个就是造像和建塔，而且呢这是这一家世世代代盛息的杀生举办法会的恶鬼，就是他是有传承的，还不是他自己呢突然冒出来的新奇的想法。他们家呢世世代代都是用这种方式，用杀生举办法会，然后最终呢得到的这些收用的话，他用来造佛像建佛塔，他认为这是一件极其有功德的事情，来认为是很有功德的，就这一点是最可怜的。这个就属于是见解上愚昧，他不知道这是一种造恶业的行为，他 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对的，所以感召呢这位商人死后呢又转生为自家的家畜。自家的家畜们呢每次举办法会，他就把自家的畜生家畜杀了来做供养，然后呢获得的这些字句的话来造佛像见佛他们，就是说就成了一种屡屡遭杀，然后呢现今已经有6次了，就是他这个被杀之后又转到他们家当旁生，然后呢长大了之后又被杀，然后呢再次投胎又转到他们家当旁生，已经反反复复6次被杀，这个是很可怜的，这是很可怜的一个行为呢。所以说那位阿罗汉呢因为悲悯而呢对那头旁生说道，昔日造佛像建佛塔的人是你，以杀生供施者的人呢也是你，杀生杀害数多友情祭祀天尊的人呢还是你，现在你感受果报哭叫哀嚎又有何意呢？所以这个问题啊还是一个比较我们需要呢这个好好的去思维静下来呢要思考的一个话题。就我在源于三宝做供养的时候呢，我们前面是在哪一段里面，好像是在文法方式啊还是在亲友书里面的那个六度的问题上好像也提到过，是不是普贤学缘品的呢12堂课呢其中也是讲到七支供的问题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供养它里面包含的就是说所供的这个对境呢殊胜，然后能供的这个发心，就是能供的人呢他的发心情景不带有呢是沾染世间八法的心啊攀比啊竞争啊等等的这些，或者说是想这个就是说是借用这个上供下施呢来增上自己的名声啊获得那种这个就是施法的一些染污的心态烦恼的心态。还有的话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供物清净，供物清净包括2个，一个是供物本身清净，一个是供物的来源清净。那这一点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已经反复重复讲过好多次了哈。什么叫供物本身清净呢？就是你供的这个供品它本身要比较清净，你像这地方的话它就属于供物也不清净，它那个供奉它的那个天尊的时候是用友情的生命来供奉，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不好的。然后的话还有的话供物不清净，比如说供养这个武器毒品烟酒都属于是不清净的，还是属于不清净的，就供品的本身它就是不好的东西。那么其他的话像供财供物啊字句啊这些都没有问题，是吧？那另外一方面供物的来源要清净的，那供物来源不清净就是这里的这个例子是最符合的。他本来想造佛像建佛塔，他是想供养这个三宝所依，但是他呢这个钱的来源不清净，钱的来源是相当不清净的，所以才导致于他后世世世转成旁世，世世被杀，生生世世被杀，很悲惨的一个果报。所以单单对这个供品的本身的话不要小看，而是说我发心清净啊，你说这个人他在造佛像建佛塔的时候他发心也很清净啊，那对境也很殊胜啊，但是因为供物的来源不清净的话，你看他的这个果报也很可怕，它的果报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呢对这些道理懂得以后啊，那么以后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行为当中，宁可的话我没有钱，我只供了我能力范围当中的那么稀少的一点点，也不能够呢用非法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尔虞我诈呀偷机取巧啊缺斤少两啊诈骗的这个方式啊强夺的这种方式呢获得财产的话，然后又把它上供给三宝，觉得这样的话就能弥补自己的罪业或者说就能够清净自己的业障而不受报，这个还是比较难的这个还是比较难的。曾经那个我好像以前给你们提过吧，我应该给你们提过吧，就是其实藏地的话它也有这些方面的一些陋习，就是藏地有一些牧民，因为藏地的这种生活方式都是游牧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吗？他们有些牧民就是那种，他呢就想的这个，其实他们天性都是这个受佛教的熏染，他也知道呢杀牦牛是有罪业的，但是他还是比如说家里头养了100头牦牛，他为了能够得一大笔钱，因为一头牦牛的话这个就很贵嘛，一头牦牛的就有3000-4000，甚至于可以卖到5000，他那个钱还是很多的。那你想100头牦牛的话，就基本上就就是这个10万-20万的这个钱就已经拿到手上了，一笔就能够挣到位。所以呢他用这种方式，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呢，就是他们一般卖就只能卖到屠宰场，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是没有人会给他给5000块钱的5000-6000块钱，甚至于有些卖到7000-8000块钱也有可能。那么他也知道这个是一个涉及的杀生的问题，他把牦牛送到屠宰场就明明白白就是让他死嘛。那他把这个牦牛全部卖了之后的 啊，得了几十万块钱之后呢，他会拿出五六万块钱来请僧众念经，然后呢，这个修经堂、建佛塔啊、盖经舍，就是他会做一些善行。然后剩下的几十万的话，他这十几万、几十万钱呢，他就自己可以好好的去享受啊，可以去受用啊。那、啊、这种行为，其实这个的话是比较可怜的。他能不能真的通过啊、哦？我拿了好几万块钱去供僧啊，去请僧众念经，他这个罪业就没有了吗？这个是很难的，就因为他这种杀生的话，明明白白就是故意的，明知道是罪业呢，还这样去做。然后这个时候请僧众去念经的话，很难清净他的罪业，他依旧要感受那个杀业的这个果报，就是比较可怜。所以这样对比起来的话，真正的说这个拿的那十几万块钱很不划算，那来世在地狱当中感受的这个痛苦的话，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承受嘛，没能力承受。但是呢，也没有办法。换句话来讲啊，这个很奇特。一方面呢，藏地的这个风格啊，这个藏人的话，他们是以这个牦牛为生的啊，游牧民族。但是又秉行佛法，全民几乎是全民信佛教，但他的那个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的话，也是好像几乎没有办法不涉及到杀业。他是靠牦牛来生活的，他这个挤这个牛奶，然后呢从这个里面提炼出的酥油，然后唯一的这个藏地高原地区的话，就是能种那个青稞，然后磨成粉的话，就是吃这个糌粑。这些的话是他的唯一的饮食嘛，唯一的那种饮食，所以他会这个他的正常的饮食生活的话，必定涉及到那个杀业，他自己也要吃牦牛肉，自己也要吃牦牛，因为那个是他唯一的一个饮食。就我们上堂课也提及一些这些，这些跟历史上面有一定的关系，但现在的话好一些，就因为物产丰富嘛，尤其是汉地和藏地的这两个区域的话，它现在那个交通也好了很多，所以在汉地的很多的那种米面啊、饮食啊、蔬菜呀、流入到藏地之后的话，他们的饮食变得丰富了，就在这个问题上，就说好像牦牛肉的话不会成为他们唯一的能吃的东西，就在这方面的话其实又反而有所减轻，有所减轻。但是很多的像一般就跟这个汉族人的话喜欢吃这个猪肉鸡肉一样的啊，那么这个藏人喜欢吃牛肉的那种天性啊，还是很普遍的，几乎顿顿都是这个牛肉嘛，是这样的一种特色，也比较麻烦。那么唯一好的一点的话，就是还是秉性佛法。但是像这种杂业的这个，他就是比如说他又涉及到这种杀业，然后他又相信佛法的话，那有时候他如果是直接用对治的方法去忏悔，那个可能能够起到一点作用。那另外的话基本上也都是一种善恶参半的这个相。那我们自己的话相比较起来，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的杀业上也比较重，尤其呢汉族人他的这种环境所导致的，他吃的那个肉类呢又更加的广，对吧？除了这个鸡羊啊、牛啊、猪肉啊，那比较普遍的，他还吃这个海产嘛，就是水中的这些东西也是很多的。然后这个山里面的、天上的、水里的、海里的，就拿只要是能动的东西，没有不吃的。那一桌子上去的话，就不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啊。有时候的话，就是一顿饭无量的生命的在含摄其中，也是很可怕。而且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没有学佛的基础。那这就是更加麻烦。所以呢，不管是哪一个区域的啊，就是我们都是属于在中国的这个领域当中呢，说起来最有福报的话，其实全世界佛法最兴盛的还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的这一片领域，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那现在呢，止于佛法了以后啊，这个末法时期呢，本来是不太好修的一种环境，但是我们毕竟呢遇到了殊胜的净土法门，在现在还自在的时候，尤其这里讲到忏悔，为什么一定要忏悔呢？它跟我们往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看一下我们以前造作的多少的罪业，在业障这么深重的情况下，想轻而易举的就直接往生也是比较麻烦和困难的，对吧？所以说呢，趁着现在自在的时候呢，借用这些强有力的一些忏悔的方法，好好的呢清净自己消去中的业障，而以后的话就再不牵扯，就是尽量的不要牵扯到这些严重的杀业，自相续得到一定程度的清净，那么临命终时的话，他那个往生的机会就要大得多得多，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看说如今的这个各个寺院啊，以及那些富户官员大师们为了延年益寿、欢度节日等而以血肉供养荤斋啊，供食荤斋这种现象在当今的恶世中随处可见，十分猖獗，这完全是在助长外道做法的苗头，血肉供食也属于此类。这一段话的话其实主要是说是啊，这种现象在当今的恶世中随处可见，这个地方呢主要指的是藏地，那主要指藏地。其实在我们汉地的话，它怎么说呢，这个它不涉及到说各个寺院呢，它就是说是像比如说在汉地这边的话，富豪也好，官员也好，还有说到大师，这个在汉地也不涉及到，因为汉地它有个最好的传统，就是一旦学佛，不管出家在家，一律是纯素啊，吃得很清净啊，包括那个什么葱蒜呐、包括鸡蛋呐、包括肉食就更不要说了嘛，就是凡是这种的话全部被列为新荤荤新的那个范围当中，一下子全部都断掉啊，就断得很干净，这个是最最好的啊，这是我们就是从这个藏族的这个佛教徒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就很赞叹，而且的话都会随学，就是说很赞叹这个汉族的这个佛教徒他们的那种这个食素的这种良好的习惯，这是属于藏族人很随喜的一部分。那说到这个主要是特色的话是在藏地，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在当时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藏地的古时候的时候呢，它寺院里面的话它也有有那个就是有一些这个法会啊什么的，它就有供养肉食的。还有提到这个大师的话，就是有一些呢看起来是有这个活佛堪布上师的这种名字，但是的话也是到施主家里去的话，一定要那施主就会给他杀一只羊啊，然后呢他们也是很高兴的吃啊，这个在那个大圆满前行当中那个轮回痛苦的那个写那一章节里面的话就有描述嘛。当时华智仁波切呢也是很苛责，就说这些人就跟这个罗刹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苛责的很严厉，就是作为大乘的修行人的话，你们不应该再享用这种血肉供养，这个是损害众生的行为，跟大乘直接的这个慈悲心的理念是直接相违的，就是做了很严厉的一些呵斥，这是藏地的一个很大的弊病。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些富户官员这个角度上来讲，那我们藏汉都没有办法避免嘛。那一般的世间人他好像这个过年过节的话都会有这个杀生的一些这个吃肉啊杀生啊这些行为都比较普遍，这个就没有办法了。但是从佛教徒的这个范围上来说的话，这种行为呢一定要遏制。那么用有些地区的话来说呢，杀生是奔波教，如序部中说密宗隐为奔教时，指的也是这一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奔教的话它是属于藏地的一个本土教，在这个佛法佛法我们说分了这个几个支流嘛，一个的话是这个印度的这个佛教呢，通过汉地的这些高僧大德的不断的努力一次一次到印度呢，像这个玄奘大师他们这些都是比较出名的这个就是历经千辛万苦呢直接到印度呢求取了这个真经，然后呢又千辛万苦的返回到把这个佛经呢带回到汉地，然后又用通过这个译经院的这些僧人们的努力呢，把它从梵文翻译成汉文使得呢这个佛法呢在汉地呢这个弘扬光大。那么其实这个汉地它的这个本教它自己本地的这个教的话实际上是以道教为主的，那么佛法的话也是属于外来教。那在藏地的话也是一样，它藏地本地的这个宗教的话实际上是本教。那个时候呢本教出现的时候呢，这个藏地还没有佛教，也是呢通过藏地的这些高僧大德修行人千辛万苦到了印度呢求取了这个经文之后返回到这个藏地，然后也通过那个译经院就是译经就是用这种会那个梵文藏和藏文的这个精通梵文的这些译师们的话，把他们从梵文直接翻译成藏文留下来的这个藏地现在也是非常完整的这些大藏经什么都是很完整的。那么所以说其实从藏地角度来讲，这个佛教也是外来教也是属于外来教，但是呢就是他们也是有这种，你像我们汉地比较出名的这个三无一宗灭佛呢有其中好像有三个都是跟当时的这个皇帝呢 秉性道教有一定的关系，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是全部的原因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个也以这个以前上升波切在讲驾行的时候，在那个大圆满前行也在这个问题上稍许做了一些分析，就是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自己佛教徒内部的话，道分不正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很复杂，这个我们不细讲。那么在这个藏地这边的话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佛教跟苯教之间冲突很多。冲突很多，你像那个咱们你们有一些道友，如果对于藏传的这个佛教史或者说藏地的历史稍许有些了解的话，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那个松赞干布啊、赤松德赞还有这个赤二八坚三大法王啊，就是被称之为是三大护属的化身。在他们这三个阶段的话就广弘佛法嘛，佛法非常的兴盛。但是你像那个这个松赞干布时期的话，松赞干布自己呢，国王他自己是秉性佛法，就是我们说世君三人的那个时候，那是属于我们尼玛派最兴盛的一个阶段嘛，广弘的一个阶段，大圆满非常的兴盛。然后那个时候的话，但是他这个手下的大臣就有很多都是秉奉这个苯教的，像我们上一堂课不是提到这个布玛莫赞啊的这个他的那个故事当中，他的这个历史当中的话，就是因为受大臣的陷害啊，最后呢就是被迫被流放了、啊，被流放到这个查瓦荣地区。那么再往后的这个赤二八坚国王，他自己是特别秉性佛法的，他对这个修行人，就是佛教的那个里面的修行人非常非常的恭敬。在历史的记载当中呢，他就是说在迎请这个修行人应供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那个头发呢散开，然后铺在两边的地上啊，就是好像是左面吗，左边走出家人，右边的话走那个在家形象的瑜伽士，就是用这种方式。因为这个也是属于印度的一个传统，就是把自己的，就是让那个这个修行人呢踩过自己的头发的话，就代表了他是那种最尊敬的最恭敬的那种含义嘛。所以说那个这个赤八坚国王，他对佛法是非常非常的具有那个恭敬心。但是他的弟弟就是朗达玛就是兴奋的是苯教。后来的话就实际上他的这个弟弟就这个刺死了，就等于是那个谋害了他的哥哥，夺取了这个王位，而出现了朗达玛灭佛的那个阶段嘛。其实从这个宗派的这个派系的角度上来看，当然这个从我们佛教说到他内在的那个往昔前世的因缘的话，是因为当时那个世君三人这个建塔的时候的话，就没有给那头驮石头的那个牛回向，所以那个牛发了恶愿，后来转成这个朗达玛。但是呢从这个现象当中宗派系之间的这样的那种冲突的角度来讲，就是那个佛教和苯教的一种战争佛教和苯教之间的这种矛盾，而导致的一个灭佛的影响，是这样子的。那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苯教呢，它历史很悠久，那在佛教进入藏地之前就已经有了，所以他们就有很深厚的那种习气。而这个苯教呢，它就有那个血肉供养的这种习俗，那就是从开始就有，就是一直做这个血肉供养。他会用那个杀生然后获得的这个血肉的话，来去供养这个尊敬的这些对境啊、上师啊、修行人啊，他觉得是功德。所以他这句话序部里面说那个密宗引为苯教时，上师这里有解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以密宗的这个借口来做这个血肉供养的话，那实际上这个密宗其实就是一种苯教的行为，而不是真正的密宗。因为什么呢，就是苯教才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而呢密宗或者说真实的大乘的这个佛教的话，是不可能有这样用血肉供养的传统，包括小乘佛教也没有。小乘的佛教的话，最多就是充其量是说允许这个比丘在托钵化缘的时候随缘乞食嘛。所以说呢，有些居士他在那个供养的饭菜里面有肉食的话呢，比丘他是没有就是这个挑剔，那就是要有这个三净肉，不能够有那种三种怀疑嘛，就是叫见杀闻杀怀疑为自己杀的那几种情况是不能够有，有过有这种情况他就不能吃，是这样的情况。也没有说小乘的话就开许说杀了众生然后用他的血肉来供养三宝，绝对是遮止的，这个呢有损于呢这个大乘本身不害众生的这个教义啊。所以说 这里面呢，就这一段可能主要是跟藏地的这种风俗啊比较紧密吧，啊比较紧密的一个关系。但是在汉传佛教里面呢，啊这个修行人在这个食宿的问题上的话，真的是很值得赞叹的，那是最好的啊。所以他这里呢说虚不值的也是这一点。因此呢，如果有稍微注重夜因果、关心佛教的人，请你们对此谨慎小心。如宋云：“无有重于杀生罪，就是再没有比杀生的罪业更重的了。”那就是这个杀业呢，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呢自己的话，尽量的不要沾染这方面的这个业力。那事实上呢，杀生的罪过重不重呢？何须更多的校正理证呢？如师尊说啊，自身为范例，切莫害他众。那就是我们用自身的话作为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这个杀生的过患呢。有的时候，其实这个杀生的果报，它有一种感受到的，就从人类的角度上的话，它感受到那个就是杀业，它首先是转到地狱嘛，然后从地狱出来呢，转成人，他感受的这个等流果的话，就有那种短命多病的这个相。那我们如果说自己的身体呢不太好啊，确实有这种特色，那应该是跟前世的那个杀业有关系。那当你感受这种这个多病的那种痛苦的时候的话，你就能够举一反三，知道呢，我曾经杀害别人的时候，或杀害生命呢，让生命呢极其的痛苦，并且呢这个直接断命这个非常凄惨的断命。那我现在感受的这些种种痛苦，也就是我往期的那个果报。那了知这一点的话，又怎么可能再去造作这些恶业呢？就因为这种痛苦的话，自己也是无法承受的，是这样的。那所以人们所谓的在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何等的珍爱自己的生生性命啊，甚至身体上扎入小小的一个刺儿也难以忍受。实际上啊，那何况的话去断除这个命根。那我们自己的话稍微在这上面注意一下的话，都会有一种感受啊，就是实际上呢，所有众生都同样珍惜自己的身体生命，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呢杀罪呢是重与否还需要说明吗？其实就不用多说了啊。损害生命的话，罪过是最严重的。如寂天菩萨说：“自与他双方恶苦即相同，自他何差殊，和何故为自护？”就是自己和他这两方呢，其实呢源于这个恶业所感召的这个痛苦啊，不欢喜的这种痛苦完全是相同的。所以自和他的话，怎么可能有一种特别大的一个差别？如果了知了这一点的话，那又何故的话，唯一只是护这个保护自己，而呢对别人的话不管不顾，这是不合理的。就是你自己不愿意感受的，别人也不愿意管。因为入行论主要讲到的是那个菩提心嘛，所以这里都是讲到的一些我们要推己及人啊。然后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啊，都是讲到的这些窍诀。那我们的话就是要明白自己不愿意感受的痛苦呢，别人也一样不愿意感受。自己觉得这个接受不了的话呢，别人这一点也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呢在平时的话，不能够只是维护自己而不顾别人的死活。那么你在维护自己的同时，也应该要别人的话也应要同等就是在不损害他人的利益的这个基础之上，自己有个自护，这是凡夫人一个很正常的很合理的行为。但是的话，如果用损害他人的行为来自护的话，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确确实实呢，就是你自己不想感受的话，别人同样不愿意感受，所以不能够用这种方式伤害他人，是这样的。尤其呢是以这个往神菩萨众生教其他罪业更为严重因为他一个方面的话导致于那个众生极为的恐惧，另外一方面的话，他这个就是可能众生受那个损害的惊恐然后受损害的这个力度大的话，那么罪业就更加严重。如若呢用火炉杀死一个众生，则令有形无形的许多众生魂飞丧胆，因此呢有杀害众多数多众生之罪。就是像火炉这种就是很威猛的那种武器，让这个众生其实别看他是旁生不会说话，但是很恐惧，就是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恐惧，他让他的那种恐惧感和痛苦感增上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罪业就会越来增上越发的增上，它是有这样一个关系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众生的死法越残忍持续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这个业就越大，这个是有一定关系。你比如说你像我们以前咱们初中还是高中学的那个课文庖丁解牛，咱们这个以前都学习过，都很熟悉。那么那个庖丁解牛，那个牛一点都没有感受痛苦的话，它的整个身体就已经分离了。我觉得这种死法的话算是一种比较安乐的死法，对吧？这个屠夫还是很有本事的，他能让牛在不痛苦的情况下呢就已经 他整个身体的话就全部都已经被割掉了，割完了。那也行，这个换一个角度上来说，怎么说呢？就是相对来说，跟我们现在有一些那种特别残忍的，让那个盘生的死法啊，死也死不了，活又活不痛快。然后呢，就有些就是让他慢慢的那种很极其痛苦的、很残忍的那个方式死去的话，真的这个过患是很大很大的。那个众生，他那个生命也会升起极为强烈的那个嗔恨心啊。这个人的罪业是非常重的啊，这人罪业是非常重。所以以前上是曾经在是加行还是入行论的话，就讲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嘛，就是说曾经藏地有一个活佛，他就给他当地区的那些屠宰的那些屠夫啊，就给他们告诫过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就是你们如果能够不杀生是最好的，如果说你们必须要杀的话，那么就说在那个牛的那个脊椎，就是牛背上不是有一条长长的脊椎，他说在那个牛的脊椎的那个第几个关节那里的话，说有一个穴位。然后用这个刀呢，刺入到那里的话，就是他没有什么痛苦啊，就是直接呢就断命，就没有痛苦。当时这个活佛呢，就跟他们告诫这个话的时候呢，就说法特别多，底下的人呢就各种各样的说法，就说这个活佛的话不度化众生，反而呢教给屠夫呢如何去杀生的这样的方法，就很嘲讽。但是呢，从有一些高僧大德的眼光里面来看的话，就是也可以理解为是那一位上师的悲心隐忡，因为他说，如果说你们实在是不能够避免，必须要杀生的话，希望他的意思其实也是希望，就说你们杀的时候呢，能让这个旁生少一点痛苦，不要太痛苦而死。那就是太痛苦的而死和不痛苦的方式死的话，对这个牛的本身，对这条生命来说的话，那个角度上，实际上就是对他一个这个没有办法了嘛，那是对他的一个慈悲的想法。就是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的话，我并不觉得这个活佛有任何的过失，但是世间人却是很讥讽啊，就是说啊，你跟他们不讲经说法，不跟他们宣讲这个杀生的过患，反而给他们教杀生的方法，这个是很可笑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人的话，对活佛说话也不好听，但是我们觉得，真正的这个具有大悲心的人的话，他看到众生死得如此的凄惨和可怜，也可能会忍不住。会忍不住的话，就是说实在是避免不了的话，也不要让旁生死得太过于这个太过于痛苦的那种自相的痛苦的那种方式死去。这一点的话，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就是怎么样去做评价哦，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事实，就是曾经上师举过这个例子。那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作为佛教徒呢，一定一定要遏制杀生。这个是不管一旦学佛，尤其是步入到大乘的这样的一个道当中的话，是绝对遏制损害众生的这样的。那现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杀害众生，将来自己呢需要感受同样遭杀的果报。昔日呢，目犍连尊者到地狱去时，看到如黑木炭般的一个人被具许多头像的众生用各种兵器打杀着，身体被碎尸万段，并有许多恐怖的恶狗啃食。尊者说，这是往昔杀害众多人与野兽的一殊果报。那这个呢，也是这个尊者的话，他看到，其实那个像木炭一般的这个人的话，他应该就不属于是人类嘛，他是在这个地狱当中。尊者也是用自己的这个神通功德看到的，看到以后的话，这些表现上的这种很恐怖的像的话，都跟杀生有一定的关系。来，那么念住经中云，罪恶深重者亦熟亦吃甚，遭受大损害，故当断罪业。就是说，对于罪恶深重的人的话，他的这个业熟果报也显得非常的严重，就是感召到这个地狱当中会有那种很强烈的这个痛苦的一个果报，所以遭受这种大的损害。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想真正的对自己负责的修行人的话，那么一定要断除罪业。因为呢，罪业跟痛苦它是连在一起的嘛，有多大的罪业就有多大的痛苦，那么罪业减轻，痛苦就减轻。我们如果怕苦，如果不想感受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种种不愿意的生苦和辛苦，那么就要灭罪。一旦灭了罪业，安乐就显浅，痛苦就会减少，这是它是成正比的。所以如果对自己要负责任的话，断除罪业很重要因为呢，现今没有现今没有立即现见造罪业的果报，所以大多数人呢高高兴兴的造恶造罪业，但是将来必将哭哭啼啼的感受苦果。就是我们主要是光是造因的时候呢没有感召果，所以呢就忽略了那个果的痛苦。如果说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个果的痛苦的话，那么在因上你打死都不敢造，是这样。这个其实限量的比喻是很明显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人，我们经常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就是他感受过被蛇咬的当下的那个恐惧、痛苦啊，蛇毒的折磨。后来的话，他看到绳子都害怕，他还敢去，但他一个人敢不敢随便到那种毒蛇出没的地方？这个被蛇咬过的人可能越发的害怕，被蛇咬过的人他越发害怕去那种蛇多的地方，他就产生恐惧感。这个就如同像我们如果对罪业的这个痛苦的本身，然后说真的有一种认知的话，你在造罪业上你就不敢，就是因为在这个果上面还是没有一个真正具有定解的认知，所以在造罪业上面还敢造啊，这是一个成正比的啊，成正比的相。所以在修行人的眼光当中啊，有的时候感受痛苦不一定是坏事，大家不要一想的说啊，我出委员了呀，我的身体出状况了，我的心上啊最近的话出现委员了，让我的这个啊性相绪当中啊非常的扰乱。一方面的话它是一种委员，这个我们承认，但是另外一方面修行人的眼光的话，他什么委员他都是一分为二来看的。委员的当下他又会去借用这个委员，让自己身心正在受苦的那个当下去体会轮回的苦性，而发起一种呢自己的话啊，想这个强有力的一种想要远离，想要升起厌离，想要去断他的那种修力，那也依此就是依靠那种强烈的痛苦依此而产生，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对峙力。所以说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好事不是绝对的好，坏事不是绝对的坏，单看你怎么去看待它，单看你自己的心力怎么去调整它，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转为修行的一个资粮，这个是个实话。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在这个佛教的诸多教言当中呢都是这样认知的。因为这个罪业的本身是往昔所造嘛，现在后悔也没用了，就是它已经造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有好多初学者啊就觉得啊，我祈祷三宝了，我怎么还这么麻烦，因为那个罪业的成熟不是说依靠祈祷三宝就可以消失的。就像这个种子呢，它阳光水土具足了之后升起芽果，那么这个芽果的话它不会因为一个我的祈求啊，我天天在那里跪拜啊，这个芽就缩进去了，就它因缘聚合的果法就挡不住。而且呢我们佛教的这个思想上面，它不是在它起现果法的这个地方的话去遮止它起现，那个已经成了艺术果了你怎么遮呢？苹果都长出来了，你让它缩回到种子的状态是很难的呀。这苹果都挂在树上了，都可以摘了，你说你回去吧，你不要长出来了，这个是很难，这个不是佛教的力量。佛教再有神通神变的这个目犍连尊者的话，也没办法让这个果实缩回到它以前芽的状态啊，那个是比较困难。但是对待这个果实的方法它是起到不同的作用的。这个果实呢，一种的话就成了打倒你或者击败你的一种委员，另外一种的话它可以借用这个果实变成自己的一个滋长自己慧命的一个资粮，看你怎么去用它。这是所有佛法的力量都是在这个地方去用的。所以有的时候真正出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老想着说三宝没加持，不是呢，加持的话不是从这个角度那么简单的去体现，而是呢我们之所以说所谓的能够真正得到上师三宝的加持，是在于你会不会用佛法，你碰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正信在不在，你的信心在不在，你的祈祷在不在，你意念阿弥陀佛在不在，那个是三宝真正的加持。如果具有这样的一个心力的修行人的话，他是真的得到了三宝的加持的，在他的面前的话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他的心态是非常堪能的，是个很好的修行人，要这样子去理解啊。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的这个造业的一个问题。那因为呢现今没有这个立即感召果报嘛，所以很多人很高兴的造业，将来的话感受果报是哭哭啼啼的感果吧，如因缘品中云，未及得安乐，笑着造罪业，罪业之艺术将哭泣感受。那就是在这个罪业的艺术果报的话，确实呢这个哭着去感受啊，在地狱当中去感受他的这个痛苦还是非常麻烦的。那么其实也就是为了自己得到安乐呢，所以造作很多罪业。这个在菩提心的就是入行论的这个窍诀里面，就是说什么呢，所有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安乐，所以现在还在做凡夫。那我们看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为了别人的安乐而这个就是他时时刻刻都是想着他人的安乐的话，所以现在他已经成佛了。这个很殊胜的偈颂，那我原文没背下来哈，很殊胜的一个那个入行论里的颂词，那很经典。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能够真正在这个上面的话有一点点体会，开始转变自己的时时刻刻只为自己图安乐的这个想法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话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一个状态。那当今时代呢不同于往昔，因果呢既生难以圆满现前。为什么说现在的因果难以现前，而往昔的话它会经常有那个现世现报的情况？因为这个往昔啊，我们看到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好多的公案都是那种现世报的那个公案， 就是他现世造善根，现世就感果，现世造恶业，现世也感果。因为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的话，可能是尤其是现世造的善根，现世感果的那种啊，修行人的例子特别特别的多。可能那个时候的话，修行人对因果那种诚信心，坚定不移的诚信心呢，非常的稳定。我们现在的话，很多时候造善法呢，心也不专注，然后的话，到底有没有这么大善根，也是处在怀疑，就属于是负能量比较多。造了善法还担心造罪业，我就感觉就有时候呢，从你们提的问题的那个特色上面的话，就比较明显，就是担忧多，然后对业因果的这个的话，还没有真正的那个很稳固的一种定解啊，然后呢，担心比较多，就是忧患多。那哪怕是好事儿，他都要后面还要附带一个，万一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办？如果是这样这样，他会不会变成一个什么什么不好的什么？就这种担心和顾虑特别特别的多。其实这个的话，也是人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啊。学佛了之后要改啊，再提醒一下呢，这个学净土的修行人要开心一点哈，乐乐呵呵的学啊，奉送阿弥陀佛，然后乐乐呵呵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啊。心的话要怎么说呢？这个大气一点，然后不要太紧啊，不要老想的不好呢。那造善根的时候还要想三个不好，做一个善根还要想出三个可能出现的不好，那多累呀，这个很麻烦的。那这种思维模式的话要改，因为这种思维模式已经不是很，就是它不是一种很常规的，或者说一种很正常的那种习惯性思维，它就是负面的东西偏多，才会导致你做什么事情都瞻前顾后，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担心有不好的地方。那种担忧的话真的是大可不必的，太累了。那这样的学佛的话真的太辛苦了，多想它好的地方嘛。多想到好的呀，你们举一反三，在好的那种功德上面多去想，然后的话给自己多一点信心啊，多一点正面的那个力量，然后开开心心的学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该忏悔的时候呢好好的忏悔啊，所以说修行人的这个心哦，还是也要稍微的大气一点啊，不要就全部计较在那个一点点一点点的小事上，然后一个小事情呢就把自己整个人都搅在里面纠缠不休啊。这一点的话也不是一个修行最好的那种心态，这一点你们要自己学会去调哈。学会一条最大气的就是多为他人着想，这个的话一劳永逸，真正的能够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你会逐渐的会多一些包容啊，多一些理解，而不是像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在家居士学佛的话，这个越来越不包容家人。因为以前还看得上，现在一学佛了，这标准高了吗？然后的话看家人哪哪都不好了，又抽烟又喝酒又赌博又这样又那样，没有就一无是处啊。你说那你自己过日子不是也觉得很苦吗？你跟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待在一起一块呢，这个生活的话多痛苦呢。所以但是我们经常讲说，为什么很多佛教徒容易跑到这个死角里面去啊，就是钻到这个里面，他就没有出路嘛，他自己也特别过得特别痛苦，然后度日如年。其实的话就是你稍微扭一下就好了，我们大乘的那个意思啊，大乘佛法的这个理念，你相续中有了菩提心的时候，你是看哪怕十恶不善的人，你都会对他会有一种包容，你能够容纳他，他是正好是反过来的。而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初学佛，经常会把自己就挤到一个死角里面啊，就死在里面，囚在里面，一个像一个铁笼一样没有出路，然后自己过得痛苦万分，就没有丝毫的一种能够感受到通过学佛的话让自己的心放变的那种放松啊，广博啊，柔软的啊，很温润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很麻烦的。这个东西的话要调，再提醒你们调整一下啊，要调整一下。学佛不能学的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很尖刻很刚硬啊，越来越不能够容纳周围的人。你看谁都看不顺眼的话，就说明你学佛已经出问题了。因为我们这个净土法门本身大乘的理念的话，菩萨的眼睛里面看众生都像孩子一样，就跟自己的宝贝一样的。对于他的这些习气啊毛病啊，在我们真正心里面开始稍许具有了一些菩提心的，稍许具有了一点点慈悲的这个力量的时候的话，他对于周围的人他就会这个接纳他们的那些种种不好的这些习气，他会用自己的那份柔软来去感化他们，而不是直接用那种啊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就是很排斥的那种方式，看不上的那种啊，嘴巴上不说看不上，实际上心里就是看不上，嘴巴上还说的啊我很慈悲他们，他们却不跟我学佛，我苦口婆心的去跟他们讲，你那个其实上的话只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希望拔高他们而已，这个的话别人很不舒服的。 别人很不舒服，你前面没有接纳，你光是这种说教的话是谁都不能接受的。你前面有了接纳，人家自然的话，他会他当他感受到你的那一份对他的这种怜惜，或者说爱怜，或者说是一种包容和那个接纳和那个宽容的时候的话，他就会变得柔软，那他就会变得有一个跟你类同的那个反应，然后就会很好沟通。所以这个路的话，就很多人走到死角呢，一直很长时间出不来，那个特别的吃亏。从心呢，不要在这上面再往里钻了，就是再在这上面去较真，拼命的较真，就觉得世界独好啊，所有的这个家庭都比我家好，就那种想法就会把自己堵得死死的，一点出路都没有。换一个角度去思维的话，你发现你的家人其实是最好的，也没有什么太多可挑的啊。其实是这些的话，就是你们再要好好的去反思。然后达成了这个学佛者的话，心态上要阳光，要健康，要有一个比较广博的心，这个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所以说提醒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急急忙忙的念佛念功课的话，它是一个辅助，但是你念不好了，你那个心越来越紧，越来越苛责的话，还不如的话就是放下一点啊，自己重新的去把自己好好反省一下，然后呢换一种理念的话去过生活，否则自己有的时候也很讨厌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性的那种思维模式，因为这种思维模式绝对不会让你开心的，你就会感觉到你越学到后面痛苦越多，压力越大，然后负荷越重，就是那种放松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愉悦和开心的这种觉受的话几乎找不到，那是你自己心态紧的问题，自己学出毛病来了，然后不自知，而且的话全部是用佛法来打幌子的啊，佛教告诉我这样啊，佛法里面是那么讲的呀，然后我就是这么做的呀，你就一头雾水啊，最后就像那个毛线团就彻底的被那个搅乱了一个理不出一个头绪了，然后自己就在那硬扛，扛到后面的话这个人都很不开心的那个状态，然后一架子都特别不开心的这个状态，这个的话自己不会学会调，学佛想成就也比较困难啊，所以要重新去再去反观再去重新去审视佛法到底告诉我一个什么佛法到底告诉了一个什么，不要光在一个声语的言行上面的话来控制，而是在心上面的话学会法融于心的话，它不可能让自己的心越来越那么别呢，就是说好像到哪都扭劲了一样的这个不得劲，到哪都是一个这个就是说不调顺的那种状态的话，这个肯定是你自己学着有问题了啊，就学出问题来了没有学到位，或者说这个没有真正的懂得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呢，就是还要问那句话，佛法到底告诉我了什么，我放松的状态重新去反思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哈。那再说到呢这个叫做什么呢我们一定的话要对这个善业恶业呢如影随身这一点坚信不疑所以律藏中说犹如呢这个不对，好像落了一句话哈。然而呢，就像高空中鸟的影子暂时虽然看不到，但当它落地时呢，身旁必然会有影子。这个比喻的话，在那个大圆满前行上是讲因果不虚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说如同这个大鹏它可以飞到万里高空，然后这个时候地上的话是丝毫看不到大鹏的影子的，就是大鹏鸟的那个影子，但是的话当它快要落地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到它地下的那个鸟影，意思就是什么呢，飞到高空当中你影子虽然暂时看不到，并不代表它没有，落地时候必然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善恶业造下之后呢，果报暂时是好像没有这个没有现前，但是的话未来因缘成熟的时候它一定会现前，对于这一点的话，这个善恶业力如影随身这一点要坚信不疑，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律藏中说犹如影子随人后身作影作行彼动善恶如影亦复然，此乃佛说无上语就是说就好像这个影子呢它始终是随着人的后面，我们在这个太阳光底下，月光底下，灯光底下，什么时候自己身边都是有一个黑影的，是吧？那么身子坐，影子也坐行动行彼动，就是身行彼影子也会随着而动，就是身动的话影子也会随着动，那么善恶如影善恶业的话就跟这个影子一样的这是此乃呢 便知佛陀所宣说的无上之语，就是这种业因果不虚的道理的话，也是佛陀所说的一个无上之语言，因果必定呢是真实不虚的。那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应该升起诚信，还是这样的。这样子的话，那么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在因果的面前啊，万法平等。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因果的这个理念面前，在因果的这个天平秤面前的话啊，在高高的法座下面坐在伞盖下面的大法师，还是呢这个流落在十字街头的这个可怜的乞丐，都是平等的。就是他都要感受自己所造的这个三恶业所感到的那个果报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在因果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像在这个高贵的这个上师的这个面前，因果就不成熟了啊，在可怜的众生面前，因果一定会成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只要自己造作的因，就会呢自己感召如是的果。这样的这一点的话，应该要升起诚信啊，是这个意思。好，今天哎呀，这两堂课的话，为什么会讲了这么久？我下一次要把握一下时间啊，最好是一个半小时就结束好一点。而今天这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呢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下不接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